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任由电波，我是波波。
大家好，我是 Kila，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Kila 了，这期节目又把你拉回来。
是拉回来干嘛呢？
最近大家刚好都在玩斯巴达通三嘛，
基本上每天都在沉迷。
现在上 S 了没有？
还在 A 段挣扎。
还在 A 段挣扎。
对的。
那这一座呢，其实更新了中文之后，很多玩家加入到这个斯巴达通三的一个世界里面去游玩了。那我们其实在电台的早期也跟，当时好像也是跟 Kila，
对，还有那个沙拉大佬，
对，还有沙拉。那如果感兴趣的话，想了解这款游戏到底乐趣何在呢，可以去听听我们那一期节目。那录这期节目呢，主要还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游戏的世界剧情。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话题呢？其实有两个契机吧，一个当然就是这一座更新了中文，然后另一个就是因为初代受限于 Wii U 平台，可能很多玩家没有接触到，而且一代跟二代是没有中文的，所以可能很多玩家玩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忽略剧情。其实我原本在安利一些朋友有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就会本能的说，都出到三代了，我一代二代都没玩，会不会玩不了？那当时我们肯定安利人家，肯定说，没关系的，这反正就是徒弟而已嘛。
大家打的这些剧情这方面可能
重视度不是很大。
对，
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把那个三代的英雄模式也都打完了嘛。
对，
其实呢，还是会觉得如果没有对一代、二代或者甚至整个游戏的世界观有所了解的话，只是徒弟打工或者是打真格模式，虽然也能感受到这个游戏
乐趣，
对，极大的乐趣，但是还是会丧失很多细节的发掘，
可能代入感也没那么强吧。
对，代入感也不会那么强。那这期节目呢，我们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剧情呢，会集中在一代、二代跟二代 DLC， 就是 Octo 这个 DLC 篇章。三代的剧情呢，我们不会涉及到，因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它有中文，所以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之后再去感受三代的剧情。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三代的剧情实际上应该是还没出完的，
按它来说应该也是像二代一样有个收费的 DLC 的一个模式。
对，
也不知道它剧情是不是有关联性，所以暂时我们也不敢去下结论说剧情是怎么样的。
嗯，因为我们现在打完三代的这个英雄模式之后，会觉得很多东西其实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通过一代、二代来预演下阶段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现在还很多东西都是在谜团里面。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的。
第一个，斯巴达通它的整个世界啊，任天堂采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方式。其实这个我们还是要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斯巴达通的这一个制作组其实跟动物森友会的制作组是同一个制作组。
对，
他们很善于把现实与游戏虚拟的剧情做一个结合，所以斯巴达通呢也是沿用这样一个套路，就是他们宣发组呢就称自己为一个叫做墨汁研究所。
对的，这个墨汁研究所就是之前大家也看过斯巴达通这个专题的一个直面会，然后他每次都有一个穿着八大褂的一个研究员去给大家就
科普，
然后以他们研究员去研究这个世界的角度去给大家去提供一些关于这个游戏的一些情报。
对，我们是跟随着他们任天堂的这个墨汁研究所提供的情报来了解这个世界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好像斯普拉顿这个世界好像是跟我们真实存在的感觉。
对，有联系一样。
对，有联系一样。在后面展开来讲这个世界观的时候，大家也会感觉到很多跟现实世界的一些关联。
对，
所以因此呢，我们接触整个世界呢，会感觉到一种又熟悉又陌生的一个感觉。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它的世界观吧。
这个世界观在一代里面其实也有多多少少有一个描述的，那可能它比较乱，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梳理一下给大家。
对，
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公元的2000多年前吧，就是因为环境问题嘛，海平面就是不断的去一个上升。
嗯，
那有一个博士也就提出了这种地球的危机。
嗯，
但是大家可能也不是太重视嘛，但这个博士呢就是把自己的一只猫放在一个时间胶囊，等于我们现在一个冷冻技术吧，为了在这个世界毁灭之后能 重新去通过他的猫去看一下后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对，
其实这个时间点就是在这个我们现在游戏的这个时间点的一万两千年之前的。
嗯，
对的。然后时间就很快很快过了一万年了，一万年之后呢，海平面就慢慢又下降回去了。
嗯，
下降回去之后，鱿鱼和章鱼呢，就是为了适应这个环境，就进化成一种人形的一种生物。
其实也不止鱿鱼跟章鱼，也有还有很多鱼类啊，
其他一些
软体
也有一些深海的一些深海的
对，
就海洋类的一些生物吧，陆陆续续也就适应了陆地的生活。但是当时因为陆地资源可能比较
有限
嘛，他们就偶尔会发动一些抢地盘的一些小战争。
对，
就主要是鱿鱼和章鱼之间吧。
嗯嗯。
而且这个时候博士留下来的那只宠物猫也醒了。
嗯。
醒了之后呢，因为它是世界上
唯一的
一个哺乳类动物，而且它是吃鱼的什么的，所以那些鱿鱼章鱼他们都很敬畏它，
敬畏它，
就怕它吃了自己嘛，对吧，可能是。然后所以就给它做了一个他们徒弟这个
圈地比赛
的
一个
裁判。对。这里再提一下一点，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明明是鱿鱼和章鱼为什么要占地，因为本来海洋是他们生活的环境嘛。
嗯。
那其实是后面经过这个进化之后呢，他们的身体发生一些变化，如果接触了海水之后，他们可能
渗透压
会改变，就直接会化掉的，就进入水里面，所以他们就不能直接去在这个海洋上面生活。对，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设定啊，就是他们圈地大战所使用的那种墨水都是从他们体里面喷出来的，在空气中隔一段时间呢就会被分解掉。
是的，因为空气里面有某种物质是会把它这个墨汁分解掉，而且它这个时间大概就五分钟，所以为什么这个涂地的时候是五分钟应该是这个原因。
被大家涂的五花八门的那个地面又会重新变回
原来很干净的，所以他们涂地完之后也不用去搞卫生了，就很方便的。对的，
就很爽。
对，
所以圈地战争其实是最早用一种类似于古埃及的那个图腾，
对，
留下来的。
然后到了就是这个游戏的100年前，就因为这个陆地再次变得更少了，就是海平面又开始上升了，为了生存就发动了这个叫做大圈地的一个战争。最开始呢，其实章鱼方面是一个压倒性的一个优势的。
嗯，
因为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嘛，一个是鱿鱼方面他们是比较懒散的，比较那种享乐派吧，
就个人主义比较强烈一点。
对的，像他们双方要去打仗了，那些鱿鱼也是可能睡到8点10点啊才起来去这样，所以他们基本上不可能赢的。再加上章鱼他们比较聪明，
技术也比较发达，
科技类比较发达。
大家如果玩下来就看到他们开那种小车啊，
对，
那会飞的也有，会车也有，战车也有，就各种设备都有，很明显是要比鱿鱼乌贼这边要更加先进
的。他们在机械方面是非常优秀的。
嗯，
后面呢准备到最终决胜的时候呢，就突然没电，因为他们很多高科技都是需要用电能去驱动他们的那些武器嘛。但是到最关键时刻突然就没电了，所以武器都失效了，就没用了，然后给这个鱿鱼就有一个翻身的机会，最后就赢下这个战争了。
这个没电还很搞笑，因为在描述中他是说他们的那个电插拔不够长，插座给拔掉了。
对的，对的，
导致了失败。所以整个大圈地战争我们听起来就好像一场玩笑一样，
游戏，对，一个游戏一样嘛。
先是乌贼这边因为睡得晚，所以输掉了前期的战争，后面章鱼又因为电线板
对
脱落了，所以导致输掉了比赛。
对，然后这个比赛之后呢，就导致了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游戏看到的地上面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鱿鱼。
嗯，
章鱼是去到地下的，大家如果玩英雄模式都知道，我们是从一个下水道去进入那个章鱼里面的一个世界的。
对，而且章鱼啊，在地底下的世界，他们还是一样发挥了他们的高科技，就是地底它是像有一个一个蚁穴一样。
对，
然后通过他们传送装置在不同的蚁穴中传送，然后每个蚁穴呢都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然后会用液晶屏幕做一个顶棚吧，就相当于好像呢你也有白天黑夜的感觉，大家进去以为说在陆地的感觉，其实是在地底的，
对，
你看到的那个天空是完全是用
液晶
投影显示上去的。
对，正因为这个章鱼他们在地底下生活，然后他们没有阳光，然后所有都需要发电。
嗯，
渐渐的电能就越来越不足了，就出现了一代的一个剧情。他们把那个 大电池这个鲶鱼偷走的一个事件。
嗯，偷走这个大鲶鱼的名字叫做芥末司令啊，在大圈地战争乌贼当时被称之为叫做，以前我们叫做无恶部队，但是现在的一个新翻译好像叫做喷嘴部队。喷嘴部队的司令就是我们三代，如果大家一开始玩的一个那个干瘪的老鱿鱼，那个鱼干司令。
对，
当时呢他跟芥末司令呢在战争前是好朋友。大圈地战争鱿鱼这边赢了之后呢，章鱼这边就被迫去了地底，但是呢芥末司令呢还是对这个事情耿耿于怀，一直想要反扑嘛。
对，
而且地底下的生活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电力其实会比较匮乏，但是地面呢因为有这条称之为100岁的大鲶鱼供电，所以地面的生活呢就欣欣向荣。所以芥末司令呢就想要偷取大鲶鱼电池来强化他们地底部队，然后来形成反攻。这个偷走大鲶鱼这个设定从一代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代二代跟至今的三代每一座的开始都是偷走大鲶鱼。
对，就是代表了一个他们世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资源吧。
对，然后这里面呢还有要说一说，就是这个喷嘴部队啊，因为鱼干司令已经是老了，然后他本来培养了两个继承人，就是我们初代的偶像，那个这里有一个两不同的翻译，以前我们叫做潮色姐妹啊，现在叫做麻辣尤物，听起来有点不适应啊，
不是很顺口。
对，读得很顺口。然后里面的两个偶像的一个就是荧光色叫小荧，然后一个叫粉色叫小油，这小油也是新翻译，以前我们叫
相识，
对，以前叫相识。也是两种不同的乌贼品种。
对，
这两人呢就是其实最早的时候是沿新地区的童星吧，同时呢他们也是这个喷嘴部队的两个队员，小游是编号为一号，然后小银编号是二号。大家在三代的时候刚进那个英雄模式的时候就会见到他们两个，
而且要一点就是他们是那个鱼干司令的孙女来的。
对，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些关系的。
对，
嗯，然后由于他们参加了偶像的一个演出之后呢就没有很多时间去维护和平嘛，所以作为一代的主角经过下水道的时候就被鱼干司令拉下地底成为了三号。
其实这个也比较有趣吧，就是你刚进入游戏的时候逛那个广场的时候会看到那个下水道鱼干司令会伸个头出来探望一下，
对，
可能就引起你好奇，你就进去给他拐骗进去做工具人就进入这个英雄模式里面。
而且因为你的主角都是不能说话的，在他们那个世界里面不说话就默认为同意，
同意就是
没意见，
他们提的要求你都是答应的
这个也是历来的一个传统了。
对，
所以一代的主角作为叫做三号的队员呢就开始协助喷嘴部队去夺回这个大电池鲶鱼。当然在最后对战芥末司令的时候，一号跟二号就是小游跟小银呢初代的两个偶像也回归了，而且在现场呢就通过演唱会的形式给你助威。他们音乐有一种魔性啊，就是增强脑电波能够让你更强。然后呢这里又很搞笑，由于司令呢他用那个芥末在搓碟的 DJ 的感觉，所以整个最后的大决战就感觉好像是一场演唱会一样。
对，
然后在现场所有的章鱼呢听到了这场演唱会之后呢就出现了个体意识的觉醒，
心里有场火被点燃了。
对，
比较通俗理解这样子，就是那种音乐魂被点燃了。
这里其实我们可以扩展讲一讲乌贼呢，就由于呢其实它是会更强调个人主义。
对，
就是个人主义之上，然后章鱼的个体呢它就更追求的是一种叫做集体主义。大家如果在玩英雄模式会看到有一些章鱼须，所有的小怪都章鱼须组成的，其实呢它都是从章鱼本体切割下来，然后就那个章鱼须它本身还有一定的活力，它有一定活力，但是呢它已经没有思想了，没有很强烈的个人思想了。然后呢它还有一种进一步的一种敌人呢，就是会戴着一个眼镜，会
戴着一个墨镜，
戴着一个墨镜，对，
像一个特工一样的，
对，特工，然后他拿着跟你一样的武器，
对，
会跟你对战那种呢，就是有完整意识，但是呢它也是受控于集体意识的。
对，因为像那种军队化一种模式管理，他们是等于一个士兵吧。
对，所以就是因为这场音乐会，说是说音乐会，但其实是我们最后三号对战芥末司令的最后一场大战，点燃了很多章鱼的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
应该说是给二代然后包括 Otto 那个 DLC 做一个伏笔。
对，因为现在玩到三代一开始出来就可以选你想当一只章鱼还是当一只鱿鱼，但是其实呢一开始呢大家都只能当鱿鱼，没有章鱼的选项的，章鱼其实作为一个反派的存在的。
对，
那初代的结尾有一场庆典，说一说这个庆典吧。其实庆典这个东西呢也是也有说叫做祭典，那个其实是斯巴达痛游戏里面的一个特色，就我们刚刚过去的什么前夜祭啊，包括第一次庆典啊，在庆典的期间呢就会整个城市里面都会是歌舞升平，然后大家呢就都不打真格了，都是以徒弟为主。然后庆典呢一开始先选一个题目，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设定很奇怪，这个其实是有设定起源的，就是他们这些水生软体生物嘛，其实也是会觉得说是神创造了他们，会对就是一些特殊的东西不了解的东西会充满了纯净，其实有点像类似我们叫部落生物一样。那在他们的社会里面呢留下了一台很奇怪的高智能的传真机，
对，
这台传真机呢连接了人类的时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空。
对，
然后我们这个时空呢就会发一些题目给他，他会经常收到一些很奇怪的题目。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游戏里面每次庆典选题就是跟我们现实生就现实世界是比较有那种联系性很强的。
对，但是跟那个他们斯巴达通世界好像没什么关系的。
对对，其实它里面的一个说法就是传真机通过收发一些人类的一些信息之后，他们也不懂，但是他们就既然收了，他们就拿来作为一个庆典的题目，
有点像天降神意的感觉。然后他们就通过这个传真机传过来的这些主题去举办庆典。
对，而且这个收发的其实也有个说法，就是因为它不是即时性的，两个世界距离比较远，然后斯布拉顿的世界发出去，人类那边就要一个6000年，在同人类世界回到这些题目啊，回来之后也6000年加起来是12000年，刚好就是说人类灭绝到他那个后面的世界一个形成那个时间点，所以他这个人类世界可能就不是他们当时说那个灭绝的人类世界，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类世界。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传真机成为了一个
与人类交流的一个，
对，就我们跟他们交流的一个语言。
对，
对，那庆典这个东西制作组做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设定，就是每个世代的最后一场庆典会决定了下一代的剧情走向。
对，
那初代一共举办了16场庆典，最后一场庆典呢就是让玩家选择你是要投票给小樱还是要投票给那个小优。
对，
就是初代的两个偶像你想要选哪一个。当时呢就因为小樱短发更加可爱吧，当时的结果呢就是小樱赢得了胜利，剧情就开始往下发展了。一代结束后距离二代的发售呢期间呢是相隔了2年，这2年期间呢其实举办了一些音乐会，然后官方也一直在更新一些新的消息。由于两个人的名气越来越大，所以其实关系呢包括排档呢就越来越疏远了，也不能说疏远，就是两人的生活节奏不一样了。然后在有一次要相约回老家的时候，小游呢就慢了小银1天回去，本来两人是约好在老家的月台见面的，但是小游却迟迟没有出现。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小游失踪了。从这里开始呢就进入了二代的剧情。
大家进入游戏的时候就开始的时候呢就会看到新的两个偶像，就是公主还有那个
饭田。对，
他们两个会播报一些临时消息，就是一个就是大电池鲢鱼那个又被偷走了。
对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小游就失踪了。
对，
另外是这样的，大家进到这个英雄模式呢接待我们的就不是那个鱼竿司令了，就是小樱。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是那个鱼竿司令和三号也是去调查这个某些东西。
那其实二代刚开始就小游失踪了，大鲶鱼又被盗了。然后鱼竿司令也失踪了。
对，
那就只剩下了二号小樱来挑大梁。
对，
那就继续采用传统技艺，那个下水道勾引法吧，你把玩家勾引进
对那个地底世界。
对，
地底世界，然后就给你一个新的一个小四号吧。
所以二代的玩家就扮演的是特工四号。
对，
就开始进入到了地底去解决整个危机。那同样的 就一路过关斩将啊，走到最后的时候，四号发现原来他们所遇到的对手呢是戴着一个墨镜的小游。
是这样的，其实最终 boss 的话，就是他是像一个舞台一样，
嗯，
然后上面一个小游戴着墨镜呢，下面就是剑魔将军，他是打碟的，
嗯，
他们发现其实小游是给那个
剑魔
将军去给洗脑了，
对，
洗脑然后控制住了，
嗯，通过眼镜去控制，所以这时候呢，小游他被剑魔将军控制的时候，然后提高了他的战斗力，
对，
正打得有点吃力的时候。我们的小樱出现了，拿坐着直升机，好像坐着直升机吧，
不是，是那个武器店的那个、
哦、武器店老板
开着一个货车、
嗯、
开着货车，你说的直升机是第二、
嗯嗯、
第二
第二
系的、
啊、
对,
对，会飞的货车，
对，那个小樱嘛，
小樱拿那个狙击枪，
对，然后把那个眼镜就射爆了，干扰了那个小游的一个思想，就比较混乱，
嗯，
然后后面跟那个 boss 打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小游就是后面就彻底清醒了，就是马上也换好衣服，就跟那个小樱一起表演，这个他们就在上面合唱。
对，这一场也是二代的一个经典名场面，音乐也非常的燃，非常的激情，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播给大家听一听。
对。
当时我听到这一段音乐，其实也是被燃起了整个的精神啊！
大概的音乐确实挺好听，
对，
一代都比较有一个风格，有个特色。
嗯，对，都有不同的音乐特色，
对，
因为它每一代的那个组合其实都有自己自成一派的一个音乐风格。那当时因为这个演唱会呢，所以呢就进一步的就激发了章鱼们的一个
觉
醒的
觉醒，
对，就相当于已经第二次觉醒了，
对，
所以这也就为什么三代大家会看到章鱼的出现，
对，在这个表世界、嗯、我们叫表世界上面都出现了很多章鱼，
对对，那剧情走到这一步呢，就开始进入了二代的 DLC 付费 DLC 吧，
对，其实这个可以理解，这个付费 DLC 的剧情其实和二代的剧情我自己理解就是同时发生的，
对，这个 DLC 它的名字呢叫 Octo， 其实就是章鱼的意思，
对，
这个章节的描述呢，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其实这个剧情反而是前面所讲的那两段的一个集中爆发吧，
其实从这个游戏模式也可以看到它这个剧情是有一个深化的，因为如果玩过 DLC 知道这个游戏的难度是比这个本体的一个单元模式是难很多的，
对，
所以我是从这方面也感觉到它的剧情是更加深刻的，
对，而且这一作呢就也是正式的宣布啊章鱼们的回归，
对，
嗯，那我们在前面开始讲二代剧情的时候就已经有给大家提过，就是鱼竿司令跟三号去峡谷进行一个调查，然后呢从此就没有下文了，那 DLC 呢就围绕这个事情而开始展开，
对，其实当时 DLC 那个 Otto 那个主角，其实当时这个三号和他正在那个峡谷里面可能在对战怎么样的吧，
嗯嗯，
然后后面就是也不知道发生什么，就突然他们就掉到地底里面去了，然后那个三号就失踪了，就剩下鱼竿司令就和那个我们这个 DLC 的这个主人公
鱼竿司令跟我们 DLC 的这个章鱼主角一起跌落到地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主角章鱼呢就昏迷过去了， 那这时候呢，鱼竿司令就发现他在一直在哼着一个小曲，就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我们主人公也是受到了初代的那场演唱会的影响，然后个体意识已经觉醒了，因此就跟苏醒之后已经丧失记忆的主人公结伴探险。那他们在整个地铁呢，主要是为了找寻
通往地上，就是什么出去 找出去的
找出去的路。那这时候呢，他们就在月台上就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电话，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只要收集四个东西，
对，
就组成一个传送仪，传送仪就能把你们传送到地面。
也不能这样说，因为他其实说他们去一个约束的地方
啊，
那约束之地他们就理解成是通出口吧？
对，他们就理解成了是一个出口。那电话亭就跟他们说，你们是第10008个挑战者，因此呢，就我们 DLC 的这个主人公呢就被赋予了，因为是10008号，所以就被赋予简称为8号，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设计。
对对。
那其实在整个地下铁收集这四项道具的挑战过程中呢，我们会遇到很多各式各样的鱼类动物，这个其实非常有趣，极大的扩展了整个斯巴拉通的世界观。在探索的过程中呢，鱼竿司令的手头原来跟三号，就是我们一代的主角，对讲机就响了，然后对面传来的声音呢，居然是二代的偶像，就是公主。这里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一个场景，就是鱼竿司令居然跟公主一起对唱了一段 rap 啊，这个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找来听一听。那当然了，对话最后呢是被放田打断了，就两人互通了一个信息，两个二代偶像呢就发现说鱼竿司令被困在地底，也非常乐意去协助他们，这也是后面结局埋下了一个伏笔。当他们收集完四个配件之后，一组成发现，但是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作为玩家，我们是一看就知道那是一个榨汁机。
对对。
那鱼竿司令跟八号就一起进了榨汁机。那其实这时候呢，电话机就还显现出了自己险恶的一面，他们就想把他们搅成汁。
对。
这时候呢，三号出现了。
对。
三号出现了，就把榨汁机跟把电话都给打爆了。
对。
但是因为冲击力太大产生的爆炸也把它给炸晕了，
主要是三号是从天而降，可能那个从上面下来用冲击力一撞把它撞晕了。
对
对的。
三号昏迷之后呢，身上就掉下了一个设备，里面居然是地下铁的一个数据。那饭田就通过远程黑客进了这个设备，就找到了一条通往地面的一个路线。那鱼竿司令呢就留下来照顾三号，那
对，
那八号呢，就继续去
出口，就
去出口，去
寻找出路，寻找出口，
出路。
对，
从地底往上走，一直往上走，走到上层的时候，就遇到了那个被控制的三号。原来带他们走之后，就是那个电话机呢，他们所残留的力量又控制了三号。
对，
嗯，又绑架了鱼竿司令。然后之后呢，跟三号又产生了一场对决，这场对决也是非常的有趣。大家可能现在会觉得电脑那些 NPC 都很弱，
对。
但是如果有经历过二代 DLC 剧情里面的这个三号，还有隐藏，其实还有一个隐藏三号之后，大家才发现原来不是因为电脑太弱了，而是因为任天堂一直在照顾着我们。
是的，主要是因为他一个人形，然后他也是用武器跟我们对打的，然后他也比较灵活，而且 AI 我觉得 AI 其实也挺高的，因为当时我打这个，我也忘记自己后面有没有打真三号了，打这个时候也挺费劲的吧。
对，挺费劲的。
对。
那打完了三号之后呢，就通过电梯来到了地面。这时候作为章鱼的八号啊，也是第一次见到了地面的世界，因为之前他们一直都待在地底，所以见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真正的天空，因为以前看到的都是一个数码的天空嘛，所以就当时的场景是一个日落夕阳的场景，也是非常有感觉。那随后呢，就饭田跟公主就驾驶着直升飞机过来救援。当众人登上直升飞机之后，以为这次冒险已经结束的时候，电话机又出现了，他从海底召唤出了一个巨大的人头。 具体说是应该是一个有点像石膏像的一个机械人头，
我感觉有点像那个维纳斯吧，
啊，
维纳斯像啊，有点像那个
对
吧？
嗯，那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就是地底呢里面藏留了人类的科技。
对，其实回头说一下这个电话，它这个本体吧，其实它是这个12000年前一个博士就是留下来的，就是用来观察这个世界的一个智能吧，人工智能吧。
嗯，
然后后面他就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呢，就是在后面就发现这个世界就是章鱼鱿鱼，也就是为了占地就不停的在打战争啊，发动战争，这样他就觉得这个人类灭绝后的世界可能也觉得没意思，他就认为他这个世界是不符合他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标准的，所以想把这个
世界
给打掉，重新再来一遍，
对，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世界。
对，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人工智能提到了说希望消灭掉现在这个物种之后重新播下新的物种，那会有引起一个思考，就是现在斯巴拉通这个世界会不会就是人类死亡之后人工智能种植下的一个品种呢？因为毕竟他们的身体啊各方面长得跟人类其实是有些类似的，因此这个点不知道往后的剧情中会不会对这一块进行一个补完呢。不过这个地方的设计我个人是觉得相当的有趣。那最后是怎么击败这个人工智能？因为他这个人工智能呢通过了那个光线，
太阳光去吸收能量的，
对，就是太阳能吸收能量。那当时我们就用我们的墨汁把它全部给它涂满，
因为它当时这比较大的，如果像我们用正常的墨汁涂满这个是因为它里面说了只有3分钟的时间，
对，
如果3分钟涂不满的话它这个世界就要毁灭了。
嗯，
当时如果按我们正常的武器来说这个涂满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呢就是饭田他是立马就设计出了一个方案，就是他有一些手雷，是墨汁手雷吧，但是因为还是那个研发就是试用阶段，它不会自己爆，设计在上面然后由玩家去把它打爆之后呢就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墨汁，就可以把那个大部分的一个覆盖掉
、嗯、
对，然后等最终覆盖完之后呢就由这个公主用她的一个大招口炮跟那个 boss 去对决嘛，对炮对波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所以就到后面最终打的时候就是玩家就是在那个水管上面一直绕圈就是把那些
墨汁给喷上去，
对，墨汁喷上去把那些地雷打爆，
对，那相当于就是最后一场战斗，就是八号以及在二代的两位偶像，就是饭田跟那个公主的配合下，就击败了人工智能，世界又重新回归了软体生物时代。
对，这里也补充一下，为什么突然打到最终 boss 会两个偶像会过来呢？因为其实这样的，就是刚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那个鱼竿司令和那个八号掉到地铁里面，他们是捡到一个对讲机，
嗯，
然后呢刚好那个公主也在那个广场逛的时候。就也闲逛的时候也捡到了一个对讲机，他们就这样对上了。
嗯，
对上，那在这个整个闯关的过程中，他们就不断的就有交流啊，有联系啊，所以最终在最终打 boss 的时候，他们两位偶像就出现了，而且阵容也很大。他们一个直升机，然后后面有很多直升机给他们做那个护卫的，那个排阵是比较大的
，
对。
嗯，那所以整个到 Octo 的剧情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
那自然呢到了三代呢大家如果有进入到英雄模式呢就会发现原来的三号啊已经成为了司令，然后鱼竿司令已经退下来当参谋了，那就变成了司令加一号二号，然后玩家进去里面又成为新三号了。
对，
那到这里剧情就差不多到一个阶段了，相当于从二代开始章鱼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反面的存在了。
对，因为大家也看到二代的偶像里面有章鱼，有饭田嘛，饭田就是章鱼。其实饭田他其实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其实饭田他原来也是那个特工士兵来的。
对，
他叫饭田梅丽娜吧，我记得好像没记错的话他的全
玛
丽
娜
全名，对，
伊达玛丽娜。
对，然后后面也是在这那个初代偶像的一个演唱会之后也是觉醒了他那个音乐魂之后和这个公主，后面就成为新的一个偶像组合。
对，
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饭田它其实科技方面它也是
比乌贼由于那边更加强的科技力，
对它设计一些东西方面是很强的，有一个设定说是它是个比较天才吧，像13岁怎么样就进入了个部队当时怎么样的。
对，到这个地方为止呢，还有一个点要说的，就是跟一代一样，二代也是以一场庆典作为结束，这场庆典呢也直接决定了现在三代玩家的一个命运，进入到了一个叫做蛮颓镇，就整个风格比较混沌，比较有点像那个九龙城寨的感觉。其实这个设定呢是由二代最后的那帮玩庆典的玩家给大家决定下来，因为二代的最后一场庆典的主题呢就是混沌跟秩序。那当然混沌就是以放牛为主，然后秩序就以公主为主。那当时呢就包括我在内都是选择了混沌。
对那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一个混沌，包括音乐其实也显得非常混沌。
我们现在只能解释三代的音乐叫混沌。
所以呢到时候三代的最后一场庆典一定要注意了，这是会影响到四代下来的剧情的。
对的
也要好好选择。那二代呢其实还引入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以前没有的一个机制，就是打工模式。
对。
打工模式呢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有起源的，在查一些资料的时候呢，其实对于打工来说呢，他们是有讲到说有一本很早很早的有点像圣经一样的，在乌贼世界里面就讲到了说鲜红的鱼群会吞食大地的一切，当时就来了一个叫做熊老板的。
对，
但熊老板呢从来没现过身，他在店里面都是一个木雕，用一个木雕的一个对讲机跟你讲话，然后就说他要你去收集鲑鱼籽，
三文鱼籽吧，我们现在
对
关于这个鲑鱼这个打工呢，其实和我们现实是有一点就是现实背景吧，就是三文鱼它的叫群居什么的，就是一大群游过来去产卵什么的。
对，
这个设定就是现实，我们现实就可能是那个鲑鱼也是在某个时间点，他们就是大群，然后去到某个地方去产卵。
嗯，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打工里面也是引用了这样的大概一个设定，然后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那个玩家去收集这些
鱼卵，
鲑鱼卵。对
对，但是为什么要收集鲑鱼卵？然后为什么要打工？熊老板又是谁？因为我们之前一直以为整个世界只有猫这种叫哺乳生物。
哺乳生物。对。
那这就是三代的一个伏笔了。而且熊老板也成为了三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剧情的一个展开的伏笔。
算是对这个打工一个补充吧。
对，剧情的一个补充。
对。
当然到目前为止三代呢还有很多很多谜团的剧情没解开。包括八号也不知道去哪了。二代的四号也不知道去哪了。
嗯，对的，对的，
就还有就是还有一只二代的克隆小猫，因为二代的猫咪裁判多了一只克隆小猫，但在这一代呢，这只克隆小猫就不见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小谜团。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就是这个熊老板，我是很好奇他是怎么来的。
嗯，
对，这个好像官方也还没有解释吧？
哦，有，官方有解释。熊老板怎么来呢？他是有一艘就是航天飞船吧。
嗯。
这个剧情有点像那猿人星球。就他发射出去，然后在他外太空绕了一圈之后回到了地球。然后到地球的时候呢坠落完之后呢，里面的其他人类啊什么都死光了。
嗯。
只剩下一个冷冻舱是 OK 的，那冷冻舱里面就是一只熊。
哦。
有一这么一个来源吧，剧情来补充一下。那到这里为止剧情就给大家稍微的分享了一下吧。整体上呢，从初代的只有乌贼有一种生物，到二代的章鱼的回归加入，再到现在三代在二代末的人工智能的存在，它整个斯巴拉通世界跟人类现在的很多世界是完全息息相关的，所以大家见到的所有的武器都是我们现在日常常用的东西。
对，
因为它的文明呢，你可以理解成呢，就是乌贼的整个就斯巴拉通世界的文明呢，是属于人类文明的一个
延续。
对，只是一个延续。然后，因为我们可能以前拿笔啊、拿蜡笔啊这些，只是用来写东西，但到他那里就成为了一个 包括雨伞都成为一个
武器
来的。
对
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非常有趣。但这个设定呢，在他们整个世界里是很合情合理的。那最后呢，给大家一些进一步了解斯巴达特的一些小建议吧。
主要在按这个游戏，就是它每出一个游戏，它都有一些设定集的。
嗯，
就包括初代，还有二代，包括后面的一个，还有出了一本杂志。
就 Octo 的那里面
Octo 的一个，对，然后
设定集，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里面就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一个他们的一个世界、
嗯、
世界观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一代的好像是有中文的是吧，
一代已经有中文了。
对啊，一代有中文的，大家感兴趣的可以买一本一代的这种设定集去看一下。
对，就是这个其实是很强烈建议的，就是 Splatoon 它其实是一个很潮流的一个社会，因为它的整个设定里面是有强调了，就是他们的这些乌贼的世界里面，他们每天所关注的东西，要不就土地，要不就是潮流的东西，潮流跟音乐。
对，
所以呢，它整个设计呢就会非常丰满，所以大家买图鉴来看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好看的一些设计原稿。相较于更觉得它的设定集，相较于别的游戏来说，更加能够了解到很多设计细节。
另外还有一些像，那是从一代开始吧，一代开始后面会，包括二代，它会有一些在现实世界举办了一些
虚拟演唱会，
虚拟的演唱会，
对，
对，它也有出那种蓝光啊，或者、
嗯、
CD 这样子的，
嗯，
它可以买回来听一下，就是等于像是偶像来到我们现实世界去举办演唱会的一种感觉，
对，
对吧？
嗯，这也是非常有趣的，而且。每一年的演唱会都会有非常多的看点，那包括动森也会加入去进去，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年的2022年的音乐会呢，是将在10月9日的下午5点到6点举行，所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今年还有动物森友会的 KK 的联动，所以很值得期待啊。
对，其实还有一个官方也做得好的，就是他会出一些周边的衣服和帽子，然后呢可能在我们这边沉浸感不会太大吧，包括一些他有些毛巾，因为他出这些周边呢，因为在日本他会举办这个Splatoon 这个比赛的，就到这个比赛的时候，很多人会穿着这些周边，拿着这些毛巾去那边当观众啊，对啊，助威的，所以那个也是一种两个世界的一种联系吧，我觉得。
对
对，
所以从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整个斯巴达特的世界里面，可以看得出相较于别的竞技类游戏啊，斯巴达特是就斯普拉顿是一款更加有温度的一个非常任天堂风格的一个游戏，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只有对抗的一个东西，而且它对抗其实也是相当温暖，到三代的时候对抗已经相较一代二代已经是减轻了非常非常多了。
对对，特别是它里面的那个真格模式，
对，
就是比较更加亲近玩家吧，就没有以前那么，可能以前很多二代的时候，很多玩家会觉得这个模式太硬核了，会有点敬而远之吧。
嗯，
那三代它加入了一个开放的真格，还有那个挑战真格，那包括它把这个爆管的这个设定也去掉了，那就是为了想更多的玩家去尝试去玩这个真格模式。
对，就更加符合任天堂这种合家欢的感觉，虽然就是它的难度呢其实也还是比较高，但是整体来说呢就玩下来还是非常开心。
它对它的难度高来自于那些大佬天国四大游戏难度高。
对
对吧，
那大家如果有玩的过程中可以再进一步的去注意它里面的一些小细节设计，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这次又更新有一个卡，有个桌游的小游戏，对，
桌游战地也是战地，它主题也是战地，它是用卡片来玩的一个战地游戏。
对，这个二代的话是一个音游，
对，
一代是一个跳跳看，就是往上跳的一个小游戏，它每一座都会有一些非常有趣
的小游
戏，不同的小游戏。对，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先分享这些吧。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对整个系列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什么偏差的，大家就在留言下面多指正啊。
对 ,OK,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好，
拜拜。
拜拜。